好，那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工作坊的主题哈。那我今天设的主题叫做"追星逐梦不如觅薪踏实"哈。我们在写赛斯，那整个赛斯的一个基本想法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那多次元的人格的意思是说，不是你眼前看的这个自己，不是你眼前看的世界，而事实上是，你现在所过的世界是由内在的世界的投射或投影。好，它是内在世界的投射跟投影。那所以，我如果在我的现实世界当中碰到一些生活上的困难，或者是说我创造上的困难，那大部分我们来到的这个世界之后，我们第一个会想做的事情就是说，在我记忆里，在我曾经发生过的事过去当中，或我的记忆里面曾经有过的什么经验，那我因为过去的不良经验，所以以后这件事情我就不敢做了。好，比如说曾经有一天晚上你出去外面，那被抢了以后，晚上你可能就不敢出门了。好，曾经你吃了什么东西，肚子坏了以后，你从此以后那个东西你就不敢吃了。曾经你们碰到什么样的人，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压力，所以那件事情以后你就不敢做了。因为我们是一个有记忆，然后会思考的一个动物，一个活生物，所以我们会把记忆当作是我们往后做任何事情的参考。好，可是事实上，以多次元人格的角度来看，是说，内在按照你的感觉在安排你的外面环境跟安排你的情形，因为什么？因为你的信念在创造所有的实相嘛。因为你的信念，所以你碰到的事情，它其实是你的信念的结果。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会让我们感觉到说，其实改变信念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内心里面有什么想法，而内心的想法直接就会造成你外面环境所经验的你的体验，这是第一个嘛哈。第二个，我们又回到一个状态，就是说，那其实连信念的内容或创造实相内容也不是那么重要，而事实上最重要的是，因为透过这些信念，透过不同的经验，你再认识你自己。所以，那你认识的自己是什么？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赛斯告诉我们另外一个观念哈，这个观念就是说，一个动力移动的状态，就是什么样是我们的动力移动状态？比如说，他提到的一个情形就是，男生你们是由女人而来的，女生你们是由男人而来的。好，成功或者是说优秀，你可能是因为你内在需要这一份优秀，所以你衬托出这个经验。那如果愚笨呢？愚笨，你们是高龄，你可能不需要这样的经验，所以你只要过一些很普通的这个生活就好了。那以这个角度来探讨价值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你在物质世界里面，你认为的极度优秀或极度的这个好的这个状态，其实是不是某个角度来看，是你的内在需要这个感觉，所以你要满足这个感觉。那反而某个角度来看，假如说我今天不是那么优秀，或者是哑哑巫，或者是我的生活只是很普通的状态的话，是不是你的内在并不需要这一份这个东西？假如男生是由女人而来的，而女生是由男人而来，这是在心灵本质上他所提的，甚至它是一个章节的主题。那么你就会发现到说，其实我们是为了体验某种经验，所以我们会创造那样的人生状态，然后我们体验那个经验，对吗？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人是觉受的品尝者，那你所品尝的东西，绝对是你没有品尝过的，你才需要品尝嘛。如果你品尝过的东西，你是不需要再重新品尝啊。你经历过的，而且你熟悉的东西，你不需要再重新再创造一个信念，再体验那个信念，然后再变成你的经验，不需要嘛，对不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某一个角度，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对人生的是非善恶、观点、好坏、看法，是不是会一次全部都打破？ 你有没有价值？如果你一直需要一个非常大的价值，是不是你内在很没有价值？你一直希望别人崇拜你，是不是你内心有一个极度的匮乏？你一直希望表现很美丽，是不是你从来就没有美丽过？你这一辈子希望美丽来得到这个经验？你今天要很优秀，你要很棒，那其实是不是某个角度是你内在有一些匮乏？假如说他是，假如知识跟经验推着人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去体验他的人生的话，如果人是接受的品尝者的话，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赛斯说的哦，那些白痴们，你们以为他是白痴，可是各位你知道吗？他们是高龄，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你们人间的经验的。对那些什么喜憨儿啊，好、哦、智障者，赛斯说呢，他们对你的人生的经验，他充沛的不得，他不需要了。还有呢，有一些早死的人，早死的孩童，那赛斯的说法是什么？他根本就不想到人世间来啊，因为他这些经验他已经都完全有了，甚至他只是为了要度化他曾经的好朋友，所以他这一次成为他的孩子，来让他思索一下人生。所以你看哦，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你会发现到说，物质这种伪装实相哦，在一个整体观或者是一个多次元的观点来看的话，它会变成非常非常好玩的东西。什么好玩呢？我们一直在追求富贵，对不对？我们一直在追求长寿，对不对？但是大部分的高龄们，第一他不想来，第二他来要赶快走，对不对？他生怕说你把他留在这边，他赶快要溜。你看临界信息是不是赛斯也提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嘛？哈，那赶快溜啊！他不要在这边麻烦了、啊。好，那因此，那我们对现有的这个环境，我们了解到，其实我们所过的人生的目的，回到一个最最基本、最终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是透过不同的经验在认识自己，这样对吗？你是透过不同的经验，你先吃哦，这个是酸的，啊，这是苦的。但是因为你的肉身跟你在内在的，也就是架构二的肉身呢、啊，肉身形式，它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这是赛斯的话。好，赛斯说你在架构二有一个身体，可是当你活着的时候呢，那个身体跟架构二的身体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合在一起是好像合在一起，投射合在一起。换言之，就是你的想法怎么样，你的身体的状态会跟着寻求那样。那我们有一个状态，就是如果完全以创造性的角度在看人生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哈，生病是一个内在非常非常有效的创造性行为，而碰到任何的事件呢，它其实也是我们非常有效的创造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病症一旦发生之后，那不得不要让你重新去看你是怎么了，对了。因为你的生病是不是内在对外在的一种表现，是不是内在对外在的一种创造？所以病并不是来让你疗愈的，病是让你是什么样的心念产生这样的问题。你的环境很不好，比如说妻离子散，或者是众叛亲离，那在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很孤单？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没有用？那这个时候你会怎样？你会重新思考自己，对吗？那假设说了，连生命本身都只是一种内在对外在的投射的话，那么你所碰到的问题，它其实是让你看见你创造性的信念。如果以这样的角度来看，所以生病的话，如果说哎，我赶快把病用各种方式把它医好，那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你只是把你内在好不容易表现出来的出口把它堵起来了。当你发现到说我的婚姻出现问题了，然后我的伴侣根本不理我了，我的朋友abuse 我，我的老板同事对我不好，当你很难过的时候，那你会不会重新来觉察一下 我到底是怎么了？我真的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我觉得我活在这个人间好像什么都不是，对吧？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看到你其实一直都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只是在没有发生事情之前，这个部分它没有显现出来。可是他现在好不容易，你内在创造一个机会，让你重新再看，说，哎，我活着真的没有意思，哎，然后好像也没有人真的喜欢我、爱我，也没有人真的对我很好，那我觉得我活着好像白活的，但是不是？因为你要了解到说，这个次元它刚好是相环的东西，因为你曾经在内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爱，所以因此呢，你在这个人世间，你会品尝一下那个不被爱的感觉是什么样，那个。在什么东西都施展不开来是什么样子？好，因为有各种不同的经验的话，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在我们说在你的鬼身当中好了，你的心灵的世界里面，你就可以做很多的不同的组合，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组合。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个情况，就是在整个这个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那最后变成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叫做自由，好，叫做自由。因为假设说你粘着，比如说我今天在撞球场上要撞一颗球，那这个球它被铁钉钉在这个板子上、球桌上，那你敲敲不动它嘛，对不对？或者是它会更黄，你要敲它就躲开，你要敲它就躲开，你根本没有办法玩你的球嘛。那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动力从来自哪里？我们真正的动力来自内在，对不对？对不对？我们来自我们的灵魂，对吗？我们来自我们的自信嘛。所以我们在人世间的一个动力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来自于我们的动力。所以最优秀的人呢，他是一个接近潜意识的人，他了解潜意识在潜意识的资料跟潜意识的内容。所以他能够完完全全发挥他的创造力。曾经有人去调查过全世界最有成就的3000个人，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人，啊，访问他们，啊，就是那个《心流》的作者，哈，然后这些人告诉这个人说，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做出来的。可是当我的情绪完全放下，而我把我自己处在一个创作状态的时候，我有很多内在的资料全部涌现出来，而且这些根本就不是用我的理性所能够想到的东西。它其实是处在一个你的潜意识跟你的有意识自己跟你的潜意识之间，你把那个门槛放到那个地方。可是当你要去打开那个潜意识的门把，它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在你的情绪上是没有任何负载的。因为一旦你有注意力在其他的事情上的时候，你当然就不由，没有可能把你的这个注意力放在很难注意到的那个小地方，那个潜意识里面。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吗？昨天下午呢，我本来在做菜，然后后来朋友打电话过来说：“哎，你暂时不要过来了，因为他们要去看医生，然后5点才会回来。”我说：“哦，那好，那我就去休息。”大概休息了半个钟头，哎，我的小女儿打电话过来，她说她在 freeway 上爆胎，然后现在车子已经到下面去了，这样子。好了，那我就因为有小孙女嘛，就我刚刚也不是因为小孙女的，本来我就是马上就会赶过去了啊，就赶过去以后，发现那个地方很麻烦，因为旁边都已经停满车子，而且非常繁忙这样子。那你来的话要怎么去啊帮他忙，对不对？结果我不用担心，那除非对啊，没有地方可以让他弄啊，因为他都里面都挤得满满的啊。除非来的那一刻，就几乎同一秒钟。他旁边的那个人来了，把车子开走了，然后呢，就刚好那个时间也没有人再来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刚好有个地方。我的意思是说，是你感觉上根本不可能有空间，可是你的内在它就会刚好安排。你看到那一幕，你真的会觉得很好笑了，因为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 busy 的 一个地方，那你根本不可能有位置让你去弄那个车子嘛。可是就是那么巧，就是那不前一秒不后一秒，就刚好那个时候车子来了，那一部车开走，那他刚好停在旁边，刚好有地方可以把他的车子弄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愿意去信任你的生命的里程它是由内而外的话，你如果愿意去相信说你今天真正要做的事，怎么样去把你自己内心的那一股那个能量，那个想要表达那个部分好自由的表达出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到说你是充满力量的人。假如说我今天为了怕移动我自己，那我就会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有可能会找闺蜜大家连在一起，或者是找团体，或者是找同好，或者是找我们意见蛮相近的人，那或者找老婆，找朋友，找老公，然后结在一起。甚至像赛斯的话，就什么赛斯家族，你干嘛要什么家族，对吧？你找一个家族是不是为了要结合，你觉得说我是被认同了，有一大堆人这样。其实那重点是，如果赛斯家族大家的看法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如果这些闺蜜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一样的话，如果我们今天有个小团体，那么小团体的意见跟看法跟你不一样，你敢说话吗？不敢啦。对，你不敢啦。因为这样讲好，那你的世界只有你跟你的太太或你跟你的先生，那么他讲什么的话你敢吗？你会说我不敢移动，我不敢移动我的观念，我不敢移动，因为我怕我失掉了我那个附着的东西。可是就是因为那个附着，所以你没有办法移动。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移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附着。附着还是附着？着哈，附着，青菜了。因为我有附着，所以我没有办法移动。那如果说我随时让自己是一种自由状态的时候，其实那个基本条件是什么？我没有任何附着，要来就来啊，要死早死也蛮好的啊，然后要怎样那就怎样啊，来吧，欢迎欢迎光临，谢谢惠顾，对不对？你怎么样？重点是在于你是由内对外的表达，根本就不是你的问题，根本就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吧。那现在是说，内在既然对外在的表达，你把它 hold 住，你觉得你 hold 住什么？你 hold 住一股很大的能量，而长久以来，你要装一个假面具，你要同意别人的看法，但是不敢去张扬你内心的想法。然后于是怎么样？于是你会觉得说，我就是活得很没有力气啦。为什么没有力气？因为我想表达的，我一点都不敢看他。那因为你没有表达你内心的想法，所以他没有办法聚集另外的想法。这样，你没有一点点力量去使用，所以你一点力量都没有。我刚讲到说我那个朋友哈，那我每个礼拜都去跟他送一些食物嘛哈，因为他住很远，那他也不方便买菜，那家里又养了很多狗。因为他在做狗生意的啦，那一个老婆又生病，然后老婆要照顾他全家嘛，所以因此我每个礼拜去给他送菜这样子，然后就煮好的啊。那我要讲的不是送菜了，我要讲的是说，我这次去的时候他就坐在那边，那我很惊讶哈，他说不是，因为他必须要吃马很重的马灰，然后让他能够坐着，他说不要那么痛，但是还是很痛，但是他必须要坐着。他说如果我今天不坐的话，我的肌肉会萎缩。你看哈，如果你不动的话，连你的身体的肌肉都会萎缩，何况是精神。如果你今天内在有一些可以表达能表达的，如果你没有一点一点表达，他就没有办法聚集你的力量了。如果你今天的身体就躺在床铺上，只要两个礼拜，医生说再过来你会有很多强烈的后遗症，你必须要无论如何吃重的马灰，你都要让自己身体要起来，要动一动。那么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由内在对外在的一股表达的力量变成生命， 那么这个生命，如果我在我现在的生活里面，我什么都不敢说，什么都不敢讲，然后依附着夫妻，依附着家庭，依附着闺蜜，依附着小团体，依附着赛斯家族，依附着国家，那么我就发现到说我根本没有办法移动我自己，久而久之，那么萎缩是必然的，萎缩是必然的。那所以我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列了一段在早期课的，不是在那个个人与实相的内容。好，那这个内容是这样说的哈，他说一个被吓着的人，并不需要身体上或身体精神上的自由，而是需要保护，需要一套明确的规则。意思说看有没有那种规则设在那边，然后我遵循着那个规则来走，你不会处在一种创作状态，你不会处在一个有趣的创作的一个冒险里面。你希望有一套明确的规则，你也希望有一个人能够保护你，最好这个保护你的人呢，能够永远保证保护你。不是我们的爱情都是这样吗？你要爱我一辈子哦，所以我才跟你结婚哦。好，你要爱你要永远都爱我哦。那为什么一定要永远爱你啊？不能以后也不能不爱你，因为我需要保护啊，因为我需要安全啊。了解这意思吗？所以一个被吓着的人，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一种处在恐惧状态的人，他是不敢抓起自己创作之笔。你会希望说在精神上身体上失去自由都没有关系，我会被绑住都没有关系，你只要把我绑紧紧的就好了，你把我绑紧紧的让我都不要松开，然后你就又开始来抱怨说我为什么失去自由，我为什么会失去自由？因为你要人家绑住你。为什么你要人家绑住你？因为一个恐惧的人是不需要精神跟身体上的自由。那所以我们要看的就是你要不要回头来看内心的恐惧，为什么我心中会有恐惧，那的恐惧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了解到物质的世界它是由内而外的表达，那你在恐惧什么？不好意思，是内在做工，内在做工，让你能够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在体验，用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不是这样子吗？那你在恐惧什么？恐惧死亡吗？保证你一定会死，保证的。那你既然一定会死，那你怕死干嘛？你怕死还是要死啊？那死都不怕，你怕什么？死都不怕，你怕什么？对呀，那死不是很好吗？死就回天家嘛，对不对？那个叫写神话，那个坎伯不是讲说，你们这些人啊，都喜欢听讲天堂的故事，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上天堂。是吧？叫你们哦，天堂很好啊，天堂有上帝啊，到那边是很平安。现在上去好不好？不要，不要找我。所以各位，如果你发现到你被绑住了，你失去了自由了，那你要问自己，我是不是需要掩护？我是不是需要一套明确的规则？那我是不是一个恐惧、内心里面怀着不安全感的人？因为只有不安全感的人，你才有可能被别人限制上你精神上或身体上的自由。不然的话，你怎么会管得了我？我如果死都不怕，啊，你觉得有办法让我怕什么？那我既然什么都不怕，我为什么不敢走？对吗？我如果有那个热情去追我的梦想，那有什么东西可以挡得住你？因为事实上这个梦想本身不是你的梦想，这个梦想本身是你的内在对外在的一个驱动力，不是吗？好，那如果你一直都不愿意去正视你的驱动力的话，你会像我那个朋友一样躺在床铺上，只要2个礼拜他的肌肉就开始萎缩，而所有的副作用跟 身体的萎缩的这个所产生出来的严重的问题全部都产生的，所以医生要他吃严重的粉，他跟我讲说他现在吃很重剂量的这个吗啡，他说还是会痛，但是他说医生叫他不得不要坐起来，再怎么痛都要坐起来。我说你其实可以用想象力运动，用想象力运动也有用啊。但是总而言之，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连身体都不能够在那边不动，那何况这因为它是个能量嘛，对不对？你的精神、你的梦想、你所想做的事情，怎么有可能把你压下来？那为什么要压下来？那压下来的原因是为了安全，对吗？那安全有什么用？你是为了表达、为了创作，所以来这个世间，你不是为了要活着而活着，对吗？你去电影院买票是要看电影。好，那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找一个所谓的支撑物，比如说我现在脚不好，我可能拿个拐杖，但是当你稍微可以走路的时候要怎样把拐杖甩掉嘛，拿掉，对吗？小朋友在学走路的时候，像我那个小孙女现在不会走路嘛，弄个学步车让他开始这样动，对不对？好啦，学步车帮助他站起来，学步车让他能够走路。但是假如你永远觉得我必须要依赖学步车，我一辈子靠着这学步车，我到五六十岁我还带着学步车走路，你觉得这样合理吗？有的人给你一饭之恩，有的人给你很多身体上、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你感激他，但不是叫你一辈子要死在这边变成他的所有物，这样对吗？你可以感谢他一饭之恩，你可以感谢他对你的帮助，可是当你能够开始站起来的时候，你还是去做你该做的事情，等你有力量的时候再回来回报他，对吗？可是有很多宗教宗派或者是学习单位都会这样说，我在这边写得很好，所以我一辈子 dedicate 我自己，我就一辈子就不移动了，我再来做这些事情。那意思是说，那你有了学步车开始会走路，所以以后学步车就是你的一切，你必须要带着学步车走天涯，这样对吗？当然我恰好也是在用学步车在走就 OK 啦，但就是说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对吗？你们有你们的天命，你们有你们的使命，你们有你们可以创作的这个方向。但是某个部分的话，它在帮助你成长，但是它并不是，它并不是你的一切，你不是要依附它啦。假如你的内在有一个冲动，或者有一个使命，希望在这一方面去做，当然是蛮好的，因为这是刚好是两个相符合，但不表示说我觉得他这样对我有帮助，所以我又怎么样？我想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还是要跟随内在的一种感觉、内在的使命感来做你的人生。好，那我们刚提到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一个恐惧的人，他必须要被明确告以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那但是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是不是一种制约？我们的朋友可能会讲说，这个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我问你，这是不是一种制约？它仍然是制约，是有的人认为这是一套方式，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那真的平天下的人真的有能够齐家吗？一定有吗？你去看哪些平天下的人是有齐家的，他哪有什么时间分给家庭啦？没有啦呀，他不是必然是这样的，他只是一个脉络，你可以循着这个脉络可以给你做参考。所以我们换回来就是说，平天下个人不同的定义啦，但是我只是在讲一个情况，就是说是有一些说法，有一些成语，有一些 认为说很棒的一些座右铭，但是那个东西齁，你哪来当你有用的时候用就好了，没有用的时候就不要用。好，比如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好，你要你真的跟人家拼的时候可以让这样讲了，但是你去国家公园玩的时候，这个我看你说起来了。哦，你到了国家公园正在欣赏美丽的风景，然后告诉自己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用不用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然后你说柳下惠美女坐怀心不乱，不用跟太太在一起的时候不用这样。对啊。太太也是美女对不对？可是这个太太坐怀的时候是心要乱的齁。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他在什么地方你借他来当你的application， 你的斜步车，你的拐杖，你随时当你无力的时候可以找可以帮助你得到力量的一个方法。但是呢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目的是让你自己得到这个力量，使用你自己的能力，让自己能够真正独立站起来。如果你在写的东西不是让你独立站起来的话，那么你所写的东西必然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在讲到人如果是用我的信念在创造我的实相，绝对不是别人的信念在创造你的实相嘛，对不对？啊，比如说俏石很会在那边耍嘴皮子，他可能讲得还不错，可是俏石会创造你的实相吗？没有，你要创造你自己的实相。我没有办法创造你的实相。好，你不要说我今天是什么大师，什么上师，我的学问多好，然后我可以创造你的实相，少来了啦，不要这样子。骗人，对吗？克里斯拉穆提说真理是无路可行的，你真的必须要回到自己，你真的必须要认识自己的信念，你真的必须要回过头来勇敢的去面对你自己内心的那些问题。你只有改变你自己的信念，没有人可以改变你。你只有去看看自己的感觉，没有人能够使你的感觉改变啊。人家吃饭你不会饱，人家喝水你不会不渴。好，你必须要自己念赛诗，你必须要真正回到自己的内心里面，让自己能够站得起来。好，没有人真的能够帮你过你的一生，就算你父母也不行。好，因此假如说我创造我的实相本身，好，它真正来讲的话，如果你的着眼点是创造，你就发现一件问题，创造必须要来自什么？创造来自自由，因为你不自由，你就无法创造。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些创造性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思维是自由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概念。这几个概念，我希望大家能够稍微记一下。如果我的创作没有自由，我被人家限制，我附着在别人身上，我依附在别人身上，我必须要靠着别人什么，那么你怎么创造？是不是？我是某个团体的某一员，那你就没有办法站在自己创作的角度。所以赛斯一再的强调，把你的感觉放在所有的人的身上，包括赛斯的身也一样。你可以把赛斯的思想丢掉，但是不能把你的感觉丢掉。你必须要回到自己，你没有其他路可走。好，这是第一个，创造一定来自自由，所以你怎么样让自己的思想是自由的，这第一个。第二个，那要自由一定要怎样？一定要独立。对啊，你不独立你怎么自由？对吗？那因为独立才能创作嘛。然后谈到创作的话，必须 来自怎么样？与众不同，你要独特嘛，对不对？你独特要与众不同，那既然要与众不同，你怎么样一统天下？因为大家都不同，对不对？那既然大家都不同，你要不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不同？但如果你尊重每一个人不同的话，他是他，你是你，老天是老天，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拜伦凯蒂讲过嘛，这是你的事，他的事，还是老天爷的事？ 如果是属于他的事，比如说他很无理，他胡闹，他暴怒，他怎么样，诶，那谁的事？他的事。他可不可以做他自己？可以啊。他练财，他假道邪，或者是他是神棍，可不可以？可以，那是他的事，那是他的事。那问题是我呢？我只要不粘连，我就可以开始独立。我一旦独立，我就能自由。我一旦自由，我就能创作，对吧？那你需要对人家在做他自己做反应吗？不需要，不是吗？你有需要？他在做他自己，然后你为什么要对他做反应？如果你对他做反应，是不是你的浇筑在这里？那你浇筑在那里的话，你注意什么会得到什么，对吗？那你为什么要注意那个？你注意那个，是不是你得到那个？这是赛斯最基本的话。赛斯在群体事件本质第二章的第一个注，他提到说，你注意什么，你就得到什么，没有其他主要法则。在我上一堂课email 上有提吧，那一段话我觉得蛮精彩的。那换言之，就是我的人生是我所注意的事情啊。你觉得我是个病人，然后我一直注意要养生，那请问你得到什么？得到病了，因为你相信病了。所以你注意的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而这个部分呢，你为了要让我能够移动，所以我如果让别人是别人，那么换个角度来看，是不是我就可以变成我自己？那如果我是我自己，是不是我可以移动我自己？那你的内在的那个力量，是不是才有可能开放出来，然后为你所用？是不是？那因为我有在用内在的这个资源，所以因此我觉得我很有力量，是不是我的表现各方面才能够出色？然后是不是我才能创造我的人生？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因此，不管是哪一个宗教，都告诉你，你请你不要崇拜偶像，不管这个偶像是谁，是赛斯也好，是什么大师也好，甚至于小道像翘屎也好，好，你不需要崇拜任何人，你必须要回到自己。我们常常在讲那一句话：如果我的意见跟你相左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注意，你的意见才对，不是我的。你可以参考，但是你不要觉得说。哦，那你因为当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吵架的时候，那你就发现到底你根本没有第三个角度来看事情啊。你可以参考我的，好啊，但是一定以你为主。如果有对错的问题，一定是你对。就算你要认为我对，你也没有办法了。坦白说。那你为什么要注意他？谢谢大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对权威，比如说、哦、他是个律师，所以他在讲赛斯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他是、很厉害。没有了，这是我的朋友，不能乱讲、哦、我不是他，完全没有，我只是随便乱讲的，没有，我随便乱讲的、哦、他是我好朋友，而且他还真的很棒。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医生也可以啦，你要说医生也 OK。 其实坦白说啦，你真的以医学来讲的话、哦、学赛斯的人是绝对反对现有的医学制度，他也用不上任何医学制度。所以因此你读赛斯，他读赛斯，那为什么一个医师会让你觉得他是一个绝对的权威者呢？ 那为什么别的医生就不是杰瑞的前卫者呢？不，我只是这是半开玩笑的啦齁，那也不是有任何攻击的这个味道啦。我要讲的意思是说，真正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回到自己，那才是重要的。当你会觉得说我必须要只以别人的标准来做我自己的标准，那是为什么？那是你是一个恐惧的人。你不敢有自己的创建，你也不敢有你自己的想法，你只能用别人设下来的这个规则，就是来，我告诉你，就是应该要这样说的，就是应该这样解的。也不好意思齁，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耶，对吧？那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跟你这件事情的看法一定要一样吗？我今天拿莲雾来，有的人会觉得说哇很棒，对不对？那有的人会觉得啊那没什么，像昨天前天吧，有两个客人来嘛，啊，他们是从深圳过来的。他说：“哦，我们家后面就有。”我说：“啊，那你不要吃哦，呵呵，记得不要吃，你给我们其他同学吃。”哎，对他来讲，他觉得这没什么啊。可是我们在美国的话，就说：“哦，眼睛一亮，哦，怎么会有莲雾，对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那既然连莲雾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跟想法跟感觉的话，你怎么有可能你在念赛斯的时候可以一统天下呢？你怎么有可能？你不可能的啦。包括我今天说赛斯是这么说的，你跟我看法不一样可不可以？拜托你一定要跟我不一样。因为我希望你怎么样产生你自己的思维，我希望你产生自己的力量，我希望你能够自己独立行动。这样你才能够处在一个赛斯所说的回到你自己的力量。赛斯在每一个他自己的信件当中都告诉你说，我就算能够帮你，我也不能够下手。为什么？因为我越下手会越让你失去了你对自己的信心，以及你对事情磨练的这个勇气。你可以从这个事情当中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如果有人帮你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失去了这个机会。就是我今天吃某个药，所以我好起来了，所以你每一次都要吃那个药，身体才会好起来了。既然有一个通灵者在旁边告诉你说，哎，你明天怎样才会好，哎，真的就如他说的以后，然后你就发现到说你失去了生活的基本能力了，因为你每次都要打电话问他说，那我明天该怎么做比较好，那我后天该怎么做比较好，那这个应该怎么做才比较好，那赛斯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没有啦，没有这样子啦。赛斯说，心中存有爱的人，对一个落下来的麻雀感觉到悲伤的人，对一个小蚂蚁死亡而感觉到难过的人，他是跟石像在一起的。你要照顾的是你内心的那一份爱，你要照顾的是你对自己的那一份柔和，那一份爱的感觉，以及对别人的尊敬，对别人的柔和。如果你想从别人身上拿很多的东西来增加你自己被崇拜，高高在上，能够坐在这个供桌上吃冷猪肉的这种位置的话，那你内心有多匮乏就有多匮乏，你内心说有多匮乏就有多匮乏，因为你必须要以别人对你的崇拜来养你自己的自尊，不是这样子吗？那某个角度，那如果你一定要崇拜别人，那也一样的，那你有多匮乏就有多匮乏。为什么？因为你不敢移动你自己，你只能躲在鲤鱼叔叔的这个翅膀下听鲤鱼叔叔讲故事。我在大一的时候有一个绰号叫鲤鱼叔叔啦。那为什么叫鲤鱼叔叔呢？因为我在讲说从前呢、啊、有一只鲤鱼啊，从黄河那边呢、啊、要去跳龙门啊，因为只要一跳上龙门就会变成龙，鲤鱼跳跃龙门嘛齁、哦。那他说有一只鲤鱼呢，他因为又胆小，然后又觉得自己能力不好，所以他就躲在人家大鲤鱼的这个翅膀下，想说人家大鲤鱼一跳他就躲在翅膀下，同时把它夹上去这样子。然后后来被发现的这个在龙门那边其实是有观察员、哦、就说什么你直接躲在下面干嘛，他说没有啦，我躲在鲤鱼叔叔的翅膀下听鲤鱼叔叔讲故事。这是小时候说的笑话啦、哦、那所以我在讲说，那你躲在人家的翅膀下 你根本没有办法独立行动，你根本没有办法使用你的思考的力量，你根本没有办法用你的信念，感情你的信念，用你的信念创造实相啊。你为什么需要依附？不依附死了，死了就死了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死了就死了啦，死了上天堂不是很好？对啊，你为什么害怕？有什么好害怕的？总而言之，人生一定最后的结果就是回家嘛。像问题是说，那你回家的时候，你会跳脚说：“天哪，我好想做某件事，结果最后没做。”对啊，你就怕了一辈子嘛，怕了一辈子，然后有一件事真的很想做的，就什么都没做，因为你怕。那你有一直都很年轻吗？没有啦，你没有会，你不可能一直都很年轻的啦。时间它一直在往前拉，那人家能威胁你是因为你怕。如果你没有怕，人家威胁不到你，人家绝对威胁不到你。因为如果我连死都不怕，我会怕什么？我以前很小的时候，在高中毕业就去一家公司上班嘛，然后因为做的职务是比较高一点的哈。但是呢，每一次总经理找我进去的时候，我在外面就开始抖了，在想说，这下子不晓得找我什么麻烦了 啊！当时的信念大概不是很好哈、啊，对啊。但是我就告诉我自己，死我都不怕，我怕什么呀、啊？然后再问，再跟我先没有先讲说，啊、你怕什么？我怕死、啊。怕死有用吗？没用，因为你一定会死。啊，死都不怕。你既然一定会死，所以不用怕死。啊，死都不怕，你怕什么？这年轻的时候玩的游戏啦，啊！但坦白说了哈，如果死都不怕，因为你根本不用怕死，你本来就从死那边来的啊。如果你死都不怕的话，哈，你今天有什么愿望，有什么梦想，然后不敢去执行，不敢去做的话，真的很亏耶。你必须要抓一个人来挡箭，你就要抓一个人来护主，然后抓一个团体来站住自己的想法，因此你的想法跟他之间会越连结越重，然后你就移不开了，对吗？如果你婚姻有问题，抓一群失婚的朋友在一起，你会觉得他们很对，然后我也很对，然后错的都是别人，然后你会觉得怎样？从此你就黏在那边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会觉得说自己很对，然后有一群人可以依附你，然后你就没有办法移动你的想法，你了解吗？或者是你就算有不同的想法，你也不敢说了。你会觉得没有面子，啊，这什么姐妹会啦、兄弟会啦，20-20个人，然后大家决定说要怎么样，好了，那觉得要怎么样？当你的想法跟他不一样，你敢说吗？你会被打死哎、欸，你了解吗？不过死也不用怕了。那我今天这个比较夸张的说法哈，我现在回到温柔好了。啊，坦白说啦，人。你不是为了要创作，不是为了要生命的展现，不然你活着要做什么？你告诉自己，我难道是为了吃一口饭来活着吗？然后一直活到我没有生命吗？还是我有很多我真的想表现、想展现的部分去展现？但是你要知道哦，当你展现你第一个梦想的时候，那个力量就会跟着来，然后第二个梦想就开始实现了。假如你问我，问一件事情，就是你碰到一个难题，问你自己一件事，为什么我不敢？有什么东西限制我？你就发现到限制你的那个东西，大概就是你不敢面对的恐惧。而恐惧的心会创造恐惧的实相，对吗？所以因此你越怕死，然后就越碰到你的难局，因为你有恐惧的心又不敢面对，然后你想把它掩埋起来，把它隐藏起来。那你越隐藏，不是你经验到的事情，不是越让你感觉到这种恐惧吗？因为信念在创造实相。你有一个深刻的想法是我好怕，所以我躲起来。那你越躲，不是越怕？然后越没有发挥自己的能力，不是越萎缩？然后他这里提到哈。他说呢，当为了不论什么理由，不管是什么理由，当为了不论什么理由，确信自己是不可信赖的，或者是 这个社会这个宇宙是不安全的话，别人是不安全，男人是不可靠的，女人是很凶悍的，不管你相信的是什么，你就不敢尽情的用你自己的能力，然后因此呢，你不敢以充满活力跟勇气去探索你的物质跟精神的环境，然后因此呢，你就会向内回缩自己的世界，连自己的世界都被你缩回来了，你没有那个世界了，然后呢，也回缩缩缩了你自己的能力。我曾经讲过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嘛，我一个朋友，当年我碰到他的时候，我认为他是我所碰到的人当中，他的电脑技术，他的program 的能力各方面，这是顶尖的，而且他也拿到 Microsoft 的一个认证，然后我一直鼓励他去 做一些CVM 就是那个关系软体啦，因为那个关系软体其实可以帮助很多企业发展，那他的确有这个能力，然后我也带着他回台湾去买别人的软体来参考，那一台软体都好几百万了，买回来了，然后我买回来的时候顺便就在我们工厂就先做，然后我这边呢买回来，那大师在这边对不对，就最后呢我们这边没有做，那不会电脑的那一边呢他们反而做得非常好，一直很顺，那为什么呢？就是有迟疑，你对自己有信心上的问题，然后有迟疑，没有下手去做，那觉得很困难的话，最后的结果世界被回缩出来了。经过了六七年之后，他告诉我说，就算我想做我也做不到了。为什么？因为当时是什么 Windows 98啊，什么 XP 啊， Windows 2000啊，对不对？现在是 Windows 什么？ Windows 10了嘛。对啊。所以现在的技术跟现在的这种电脑的这个操作方式跟网络的概念跟以前是 totally 不一样的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时间是一直在流逝，虽然时间是幻象，可是当你的世界从你不想去做它或者是迟疑它的时候，它就开始在萎缩，而且你的能力也开始在萎缩。你要让自己能力充沛发展，唯一就是跟着动，自由的动，让它不要害怕的往前动，不要依着，要独立，因为你不独立你一定会黏着，一旦黏着就好像流不过的水，它卡在那边，它流不动，变死水。好，学步车很好用，但是学步车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独立行走，依赖别人很好，或者是暂时让人家帮助你很好，但是这个目的只是在让你能够把自己的各方面处理好之后再继续往前走。如果说我只是有人给我学步车，那我学了学步车以后，我一辈子就拿着这个学步车走路，你觉得合理吗？真的你觉得合理吗？我的创作过程可能会经过很多的某些状态，比如说我需要这个帮助，需要那个帮助，我需要这个理论，需要那个理论，可是真正的理论是什么？是你的内在的理论，只有你内在才是充满着创造力，而且才跟你是一体的啦。好，所以在我们学身心灵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提到几个重点嘛。第一个重点就是你怎么样让自己自由，你当然是可以接受任何人的意见，可以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可以依赖任何人一段时间，但是这个一段时间的目的是让你能够独立运行，对吗？你车子坏了，叫人家来拉你的车，然后车子拉了以后，你从此就不要再自己开车吗？我拜托垂波，你就天天拉着我走就好了。我要上班，你就拉着我走，然后我要下班，你也拉着我走，不用啦。垂波会把你拉到这个修车厂，然后你把车子修好，自己拉，自己开啦，对不对？一样的嘛， 我需要一些帮助，我需要一些协助，我需要一些扶持，我需要一些 support， 但是呢，它的最后目的是在于让你能够自由行动。我这样讲合理吗？但如果说我的力量，我的独立性不见了，那么我就发现到说我失去自由了。那因为我失去自由了，所以我就怎样，无法独立。当我觉得无法独立，我就怎样，不能创作，我就不能与众不同。那如果你不与众不同，你怎么样能够创造你的实相？创造耶，创造就是与众不同，对吗？我创造的实相的意思是我与众不同的生活者，这样合理吗？我与众不同的生活者，所以我为什么要跟别人一样呢？我可不可以我的调性，对吗？然后我的调性会是你的调性吗？欸，你参考就好，好不好？你不要用我的调性变成你的调性啦。我不需要任何人崇拜我啊。你说我好也好，我说我不好，我也很高兴了。所以我们在做什么啊？我们在学独立使用自己的力量嘛，对吗？我们在学怎么样去使用思想来做创作的工具嘛，是不是？你的想法有创造力，你怎么想就怎么创造。但是问题是我们因为不敢想，你不敢想。你不敢使用你思想的力量，你不敢使用自己的力量，所以你要依附别人。所以因为你依附别人，所以你无法独立，因为无法独立，所以没有办法移动，没有办法移动，所以没有办法创作，也失去自由，不是这样子吗？那如果你都不动，那就肌肉萎缩啊，不是吗？好。连着于任何外力的依附，那你怎么样踏出自己的五步？你的脚粘的强力胶，叫你跳舞，你怎么跳？去想象那画面不是很好玩吧？你要做任何事情，老公说不行，老婆说不行，哦，朋友说不行，老板说不可以。他是什么都不能做啊，因为你的粘着于任何外力的依附，怎么样让你踏出自己的五步？你无法踏出啊，你脚粘住啦。那什么叫粘住？小到闺蜜、好友的依附，小到小团体的依附，小到什么家族不家族的依附，小到社会的依附，都有可能让你。一个公司的衣服，你有可能让你没有办法移动你的舞步，因为我不敢有独立的创作，我不敢我有自己的思维，对吗？那现在问题是在，那如果我就不依附别人会怎样？赛斯告诉你这样哈，所有你们我们所要的资源跟需要，全部挂在潜意识的门把上的，你要什么？那些力量全部挂在你的潜意识的门把上，不是挂在翘舌的嘴巴上，不是挂在什么赛斯心法上，不是，它是挂在你的潜意识的门把上。因为你的潜意识，你的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的门槛，那你只要接近你的灵感，你只要跟你的灵感接触，你就跟内在的力量接触了。那些访问过3000个人的人都告诉你，我真的很优秀的原因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优秀，我只跟我的灵感接触而已。真正在创作的人，他只是跟他内在的灵感接触而已。但是你要跟你的灵感接触，你真的不能有情绪上的负载，你真的必须要回到一个你能够移动的状态。我如果不能移动，不能有自己的感觉，我怎么样能够不粘着？各位，你去试试看自由书写看看。你说我要成为作家，那就每天给他乱写，讲到什么写什么。你发现你写了以后，很多内心内在的信息资源会跟着来。我们把内在的信息挡住在门外，门没有打开，潜意识的门没有被打开，所以那些东西挂在门把上进不来。那 Federal Express 或 UPS 敲门，叮咚叮咚。哎， 亲爱的，你有包裹。问题是，你没有办法把门打开取那个包裹。让自己自由的书写，让自己自由的思维流动，让自己处在一个没有评判的一个想象力的脑力激荡状态，让自己处在一个我能够表达美、表达爱、表达情绪、表达内在的那个力量的状态，你发现到说你是处在一种创作状态。当你觉得找到自己力量的时候，你就根本不会想要去指责别人、暴怒别人、牵制别人，因为只有自己觉得没有力量，一个下找的人才会去倾向于强迫性的行为。这里是这样讲哈，恐惧的人要明确的被告知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而倾向于强迫性的行为模式。如果你发现到说你一直在管别人，想控制别人的时候，其实你是处在一个强迫性的行为上，你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在哪里，你失去的力量了。那因此被吓着的人会寻找领袖，看谁讲的最好，我来听他的，好，然后连签个名都自己觉得说哇很有光荣，你今天找一个求这个打球明星、奥运选手跟你签个名，然后你去跟人家炫耀说：“你看我有什么的什么什么这个金奥运金牌奖的得主跟我签名，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有那个签名，然后呢，他认识你吗？他知道你是谁吗？还是说你给买那个球给他签个名，付他多少钱？那你在表现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些歌星啊，那些影星，那些大师们讲话、啊、然后哦，用在他旁边照个相啊，好，就算他不知道偷照一相也好，旁边有一个你的头，然后你就拿来炫耀说你看我跟谁有照相，然后又怎样，那跟你有什么关系，是吗、yeah. 那为什么需要别人的光彩来炫耀自己？那真的能炫耀吗？对啊，那个LV 的皮是不是 LV 啊？我老是忘了它的牌子叫什么。LV 不是、啊、另外一个牌子、啊，爱马仕、啊。对、啊，爱马仕听说二三十万一个皮包嘛，那哪个爱马仕就觉得你看我很了不起？那皮包贵跟你有什么关系？再说了，你越笨的人不是越高龄吗？越笨的人越高龄好不好？我们刚好相反的一个显示嘛，对啊。那你干嘛要骂人家笨，然后你就觉得很生气，你在生气什么？人家高龄的。所以我们不敢自由行动，所以我们才需要人家来规划我们的生活，然后我们才需要寻找领袖，我们才需要得到宗教的指导，我们才需要好像有一个你觉得好像比较正当合意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你不敢独立创建，你不敢自由挥毫。各位，你们是被吓着的人吗？你们有被吓着吗？你有跟随内心的冲动吗？有吗？我没有啊，有时候我也没有。我们不是跟你讲没有吗？我这么坦白，对不对？ Yeah. 不过我没有找人家签过名啊。但有时候也会崇拜别人嘛，对吧？好，那就 OK 啦，就原谅自己吧。我们买了多少权威者给的自尊，你知道吗？那些宗教大师们啊，那些所谓的宗派的权威啊，什么上师啊，专家，他们专门在卖什么？你知道吗？卖自尊，还卖得很贵，不是吗？连球。那个有名的球场球员不是到台湾去啊？哈，那你跟他坐在一起照个相，或者签个名，或买他的一双鞋，怎么可能要几百万呢？啊，那我有个朋友到某某台湾的寺庙敲一个钟20万呢。那你要敲几个？敲5个100啊？呀、啊，坐在他旁边也要钱的啊，你要奉献啊。我们为什么需要买别人给我们的自尊，而不回到自己的身上？ 我们为什么要去找权威买自尊？啊，演讲的时候把你拉在旁边坐一下，然后你就觉得哇，好有面子哦，然后回下去赶快捐钱，不是吗？呀，封你个什么委员啊，哈，什么什么，不好意思，我这个委员不，这个有敏感啊。而叫主任好了啦，或者什么主任啊，然后你就必须要拼老命的去奉献，对吧？我们为什么要躲藏依附别人的光芒，而不愿意去看自己的亮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芒啊！我们躲在权威底下，躲在他的翅膀下，摇旗呐喊。我们是什么家族？我们是什么样的宗派的？哎呀，没有错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闪亮。当我们没有闪亮的时候，我们就想旁边的人闪亮，我们好像也跟着闪亮。好，那我今天在设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原因的啦。哈，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朋友写信给我啦，就是礼拜六的早。凌晨一点的时候，是英仙座的超级流星雨的极大期，听说是27年才一次。我真的很动心呐，想要车子一开就跑到 Joshua Tree National Park 哈，但是要开2-3个钟头，那就一整天都没有办法睡觉了。那后来想想，我干嘛追星呐？我何不追星？星的星不是那个天上的星。好，我们喜欢那个闪亮夺目，我们看着那个闪亮夺目划过夜空，我们喜欢那个亮丽的缤纷，我们展现那个洪荒以来的力量。这句话听说是什么中国大陆那个人讲的吗？要洪荒的力量是啊，不是啊，游泳的，对啊，那这个流星划过天空，真的像洪荒的力量，没有错啦。但是各位，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你今天出来的是高富美、高富帅啊，或者是。叫做白什么东西的，白富美、高富帅，好，不管你是人生的什么成功主不成功主，如果以感受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每个人的感受都是独一无二的啦，是你内在需要的，所以才创造这个角色。外在的世界是由内在的投射。量子力学提到说，显世界是由影世界来的，影世界由超影世界来的，超影世界由超超影世界来的。那你干嘛一定要那么执着于现在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你管别人多亮。当你回到自己的身上，你的亮度就自然会出来。我有好几次带一些朋友去那个Crater Lake 玩，然后在。有时候赶路嘛，深夜的时候在那个森林啊，11、12点、10点多了，还在森林，他就把灯熄掉啊，还没有半台车啊，真正的黑。你看天上那个星哦，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叫做环星点点，不是，根本啊都是亮亮的一片呐，很多很多呀。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么多的心，我们是其中的一颗，啊，真的是没有必要一定那么计较啦。这宇宙真的很浩瀚。我有一次，有一些生意上的朋友，然后来参加展览嘛，好，那他们经过日本，然后买了一个卤蛋，那个卤蛋听说台币要50-60块钱呢、啊，那当时啦，那十年前的，当时一颗卤蛋台湾大概最多5块钱呢、啊，10倍嘛，好。他其实有点心痛，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天文台去看星星，对不对？看完星星，他就讲一句话：“啊，下次到日本，50块的卤蛋我吃了。 那宇宙这么浩瀚哦，啊，我们这么小，那，啊，你到底在挣扎些什么啦？其实你只要真的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就好了。那提到这个 Crater Lake，我顺便提一下哈，九叶鲧哈，有一个在 Mount Shasta 有一个朋友叫 Amy，他说要来这边帮我们办一些工作坊，可能是免费的啦，应该是免费的。一个叫 Amy 的，那他一直都在那边修行呢，就跟他聊天也蛮愉快的，那我就想说，哎，不错啊。如果说你要来开工作坊，如果是免费的，教我们大家一种新的能量使用方式，哈。没有，他没有来过，但是他说他很多年都在听或者是看我们的这个内容，演讲的内容这样子。对，9月份，我先顺便泄露一下这个天机，哈。那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他好像有一种方式可以，他是到了12次元这样子，那但我不晓得他讲的是什么东西的。他会来吗？你担心什么？他会来？那我不晓得啦，我怎么可以随便跟你乱讲？对啊，但是我的意思是，其实所有的门派、所有的想法、所有的方法都可以参考看看啊。我不会跟你讲说，你就一定要怎么样，赛事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但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当你的一个基础。好啊，但是呢，一定要让思想是自由流动的啦。好，那我自己是喜欢，并不是我被粘着在这里，不是。你说我蛮喜欢的，即便说我那已经十几年了哈，我还是很喜欢，而且我也觉得，在看了那么多遍之后哈。我也没有觉得太多的矛盾，而且我其实是有参考很多各门各家的东西啦，但是那是我，你可以跟我不一样，你不一定要跟着我，你可以参考这样子，那每一次啊，我们一起在看，有几次啊，像我们到那个 Joshua Tree，不睡觉在那边看星星呢。看完了星星，大家都有一种感觉，说我要回家，那个是我的家。上次我们到 San Diego 一样吧，我们也去看星星，对不对？那看完星星，好像也有人讲说，哦，我要回家。有些应该是会超过，但是你的眼睛应该不会那么大了，你看得到应该都在银河系里面。他是说，一个银河系有20几亿的星系，假如说太阳系算是一个的话，那银河有20几亿的星系，那在银河里面有20几亿的银河，对，太阳很大，对不对？太阳系很大嘛，啊，但是在银河里面有20几亿的太阳系。然后宇宙有我们所现在所知道的宇宙是有数不清数十亿的这个银河系，稍微去总结一下，你就发现到哈，其实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消化系统各种功能、各种思维、各种，它其实是你是被制约的嘛？男人就男人，女人就女人嘛。每一个细胞里面，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包含所有我们的完整的 DNA，对吗？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人，他的狗狗死掉了，他非常爱他的狗狗，他花了全部的家当到韩国去，用死掉的狗狗的细胞。再重新呼两个狗狗一模一样的出来，对对，clone 对，克隆对，多少钱？他没有完全讲，但是几乎是他全部的财产。那有人问他说：“那你这两只狗如果死了以后，他说我除非中乐透，我不然我没有办法了。 那他还跑韩国好几次这样子。那我的意思是说，哈，死掉的狗狗的身上抽两个细胞起来，就可以造两条狗。那换言之，你身上的每个细胞其实都具有所有细胞能够产生的功能的功能。所以眼睛是眼睛，鼻孔是鼻孔，牙齿是牙齿，屁股是屁股，但是屁股不会长牙齿。如果屁股长牙齿还蛮麻烦的，对不对？那你的味蕾都集中在你的舌头上，没有味蕾没有在肛门的那边，所以还蛮好的。不然的话也蛮头痛的，对不对？呀，在食物之前不是在食物之后这样子呀。所以由这些创作当中，你就发现到说哈，必然有一个艺术家在彩绘这个宇宙，而每一个挥毫跟落纸。都会成星空跟云烟，所以呢，我们就是那个美丽的表达，我们每一个人就是那一颗明星啊，你只要回到自己，没有一件事情是白白浪费掉的，我们都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杰作，我们是不可取代的那个亮点，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自身，我们必须要回到自己真实情感的流露，我们必须要回到我们内在想法的这种信心跟尊重。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美的表现跟自由的表现就能够跟内在的艺术、内在的创作灵感会接触。呀，所以去想想看，我们愤怒到底愤怒什么？愤怒人家不跟着我一样，愤怒人家的想法跟我不一样。可是本来就不一样啊，他不能成为他自己吗？可问题是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我自己？那我不愿意成为我自己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要依附他，要黏着他。如果今天不黏着他，不依附他，我连死都不怕。那有谁真的能够限制你？那你说，哎呀，我就是被他害了，我是因为他这样，所以我怎样？那既然他那样，那你为什么要那样？对不对？假如说他那么不好，那你为什么不敢离开？所以你要黏着他，黏着他能够让你产生什么安全感？可是当你内心有不安全的时候，你怎么样都会创造一个不安全的实相，对吗？你以一个 target 当攻击的对象，可是这 target 如果死了，难道没有第二个 target 会起来来按照同样的方式来管制你吗？你如果要不接受管制，唯一就是要回到让自己内心真正的自由，那自由就是不黏着啊，不黏着不是说你不参考别人意见，然后你自大，你这个孤立独行，不是，而是说你把所有的在你身边的好人坏人对或错的所有的一切所有的颜料所有的状态都当作一个不同颜色的颜料，你用这些颜料来涂你的人生，不是吗？所以碰到好人用他啊，碰到坏人用他啊，碰到高兴的喜欢用他啊，碰到不喜欢的我看怎么样调理一下他，对吗？你调理自己就调理他啊。对啊，好啦，哦，那讲很久了哈。那各位有什么想法吗？不然一直讲下去快要昏倒了。很大声。好，那我再去装一个麦克风。听得到吗？Jennifer。Sophia。Sophia 听得到吗 ?OK, 好。Penny 听得到吗 ?OK, 好。对，我们真的很喜欢投射了，比如说你同样在看一件事情，但是你希望听专家怎么说，对不对？ 好，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所以，他是不愧是大哥啊，呀。很棒，嗯。没有，我是把这个整个过程哈，我们学习的过程，你真的在学习什么？我们不是说信念创造实相吗？那当我碰到问题的时候，我要看我的信念内容吗？但是我们不是在对外面反应吗？所以你随时，其实你只要随时看一件事情，就是。你检查内心那个爱有没有那只羊爱的羊有没有迷失掉了？我觉得我在愤怒，那你就看那为什么会愤怒？其实愤怒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不允许他做他自己，我也觉得我受他所害，但是没有人可以害你，只有你的信念会害你。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他是他，你管得了他吗？他是老天爷的创造物，他后面有极大的实相，就算他平庸无能，或者是他是个 loser， 可是他的内在有极大的内在力量，创造这样一个角色，希望用他来体验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他不能做过他自己吗？他可以做他自己，你才可以做你自己，对吗？那你在愤怒什么呢？他本来就这样子啊，对啊，我们常常在讲，你不能跟一只猫讲说，我跟你讲，那个狗的叫声比较好听，来，汪汪汪汪汪汪，最后它还是喵，很，对啊，很无辜的喵，你怎么叫它，它是喵，对不对？没用的啦。呀，那假如它是它。你也知道他的特质，好，那为什么我们会内心那么样的失落呢？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大的恐惧呢？那我们是不是要来处理我们内心的问题？那我们内心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唯一不能移动我们自己的，就只有一个不安全感，没有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有什么东西跟他依附住？但如果说你今天破釜沉舟，你真的要离开的时候，你只要把那个绳子剪断，他一定会离开的，不是这样子吗？那我们剩下的时间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来讨论实际的讨论，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好了。